那真正想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场地多的是啊。现在一般人们生活品质都提高了，所以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注重绿化环境，都建的公园啊，公园就是我们讲经说法的道场嘛。同学们聚集在那个地方，你看，不但有同学在听经，还有旁边一些人偶尔到这来的，机会教育嘛，他也听到了吧？那个道场多殊胜啊，多圆满了。处处都是道场啊，何必一定要建一个很大的建筑，让大家在里头勾心斗角，天天打架，造阿鼻地狱罪业啊，那也是道场，地狱道场啊，不如不建嘛。所以有这些财力用来什么？用来传播佛法，我们今天印经啊，印造佛像啊，做这些录像带、录音带、CD 啊，免费的供养赠送一切需要的同学，这是光明呐。那么现在我们利用网络，将来能够有机缘的话，再能利用卫星传播，大放光明，智慧光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着眼，从这个地方去想。昨天我看到台中江一慈居士画的这个《论语》啊，带了一套来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告诉五人师，你们去找几个同学，把他这个画了每一页每一页用作像录下来啊，把他的话录下来啊，他有文字啊，我们照着文字用很正确的普通话来教大家读啊，这一页读完了，我们再看第二页，将来把这个录像带做成 VCD 普遍流通啊，这人喜欢啊。书五册这么厚，比砖头还重啊，累死人啊。你做成录像带，大家看得又欢喜，同时呢，很多人可以在一起看，不止一个人啊，很多人可以在一起看啊。广为流通啊，那么将来有这个缘分，电视台都可以广播，可以作为教材啊。这是智慧流布十方啊。是真正是大方光明了啊！我让同学先做几页啊，做几页了，我们来看看效果啊。江一慈也求啊，不要版权，他打电话给我，要版权，我决定拒绝，我不要这个东西，我要了没用。增加啰嗦啊！你不要版权，我想办法帮你流通啊，广利众生啊！啊，这个人呢，年龄渐渐大的时候，他觉悟了啊，希望真正为社会、为众生做一点好事，这是好事。 底下这一句所居国土啊，这就是弥陀村的、啊、我们弥陀村这个构想想了十几年了，我头一次有这个概念是1983年啊，想了十多年，现在李牧原居士发心把它落实啊，事出世间法都一样，这好事多磨 啊，问题是我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为众生不为自己，才有感应，魔不得其变。如果这个里面有私心，自己想在里头有好处，魔就会障碍。好事多魔啊，为什么呢？魔嫉妒你嘛，那么由此可知，嫉妒心就是魔，嗔恚心就是魔啊，贪嗔痴就是魔，魔来扰乱啊，魔来障碍啊，是出是法都不能够避免的啊。所以问你啊，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纯善啊，为众生为佛法，绝不为自己。弥陀村建好了之后，我们在里面干什么？当义工啊，不是在里面享受权利，是在里头当义工啊，三宝就会加持啊，魔也逐渐逐渐退避了，这个事情就能圆满成就了。我这次到中国啊，有一些同学告诉我，上海那边听说我去了非常欢喜，下一个月上海市政府要邀请我啊，大概还是我跟李居士两个人去一趟，去干什么呢？谈弥陀村的事情。他们听说弥陀村非常有兴趣啊，因为现在老人逐渐多了，如何要度过幸福美满的晚年，他希望我们把弥陀村的想法向他们介绍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要到上海去访问啊，他们市政府接待啊，好事情。养老自古至今的一桩大事业，啊，我们在古书里面《礼记·仪礼》里面就讲的很多啊，啊，有很多很具体的这些内容啊，啊，今天西方啊，西方世界对于老人的照顾啊，我们说的是老人福利啊，依旧是在物质生活上的照顾。精神生活没有啊，虽然有一些老人院，也有一些娱乐的节目啊，一个星期有一次歌舞啊表演啊，这老人都会参加。实实在在讲啊，这是太少太少了啊！所以我们到老人院去参观，老人在精神生活方非常痛苦， 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老年人他退休了，工作放下，儿女也都独立了，不需要再照顾，可以把全部的时间精神来修学佛法了，来充实自己。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老人院呢叫无希望工程，没希望了嘛。孤儿院有希望，小孩希望，老年人没希望了。所以我要搞这个弥陀村，我说老这个弥陀村是最有希望的工程。为什么呢？他要超凡入圣，他要成佛做祖啊，那怎么会没有希望呢？比年轻人希望还要踏实，还要殊胜，还要圆满。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教他们的老人院都要充实他们的宗教教育活动，帮助他达到宗教的最高目标。我们弥陀村的目标帮助他理解西方极乐世界，要给他讲清楚讲明白，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向往极乐世界，羡慕极乐世界，他才肯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设方一切诸佛世界都给他介绍，让他有个比较。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那么像基督教的老人院，你也要帮助这些老人真正到天堂啊！他要不能到天堂去，你这个老人院办的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着重啊在这个层次上那么一般娱乐配合的调剂他的心情，使他生活愉快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接受教育这个教育超凡入圣的教育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学不到晚年时候接受超凡入圣的教育所以所居国土是弥陀村的今天大家能够出钱出力成就弥陀村，成就我们所居国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掀开经本，科会第十三面经文倒数第五行我们从这一段命题，于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前一次讲到所居的国土。教授名字，这个里面有人有法，人的名字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是人。法抵指净土三界，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在中国后代的祖师大德们又将行愿品跟大势至菩萨念佛语言通章这两种啊附在三经的后面，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净土五经，再加上天亲菩萨的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学尽宗的心得报告，无论是理论、方法、境界，都很值得我们做参考。这是现在尽宗的全部的经典，无经一论的。法藏必须念，不可思议。国土是极乐世界，在我们现前弥陀村，我们要把弥陀村这个概念弘扬到全世界。从弥陀村接引呢，通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国土教授名字借问十方，这是法藏的念望念普文的。这个科判里面说得很清楚，正报庙一报庙名号庙，这个庙的意思很深，真正是妙道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身如金藏，身洁意趣，不知道这三种妙处啊。阿弥陀佛的三身、化身、道身、应化身，不仅仅是借闻十方，实在是遍照十方啊，无处无时而不在，这是真宝妙。所居国土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一个世界，就摄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世界。这个是世尊在佛法当中为我们介绍十方诸佛国土所见不到的，唯独弥陀净土殊妙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凭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就凭这一句佛号。古大德 为我们讲解四十八愿里面哪一愿最殊胜，古德都肯定第十八愿。十八愿说的是什么呢？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临命终时一念生念皆得往生，因此在日本呢有所谓本愿念佛，意思没错。能不能往生呢？我看未必呀。什么原因？他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而是什么心理呢？侥幸投机取巧。你们都要很用功修行，我不要修行，我是本愿念佛，也不必吃素，也不必持戒，什么都不必，就抓住这一念，将来就往生了，造成很大的误会呀。临终一念生念是哪一种人？一生当中都没有遇到净土法门，临命终时才听到善知识劝导，他一下就醒悟过来，这才行啊。那个人呢，那叫真正叫回头生岸。纵然一生造作恶因也行。古时候张善和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唐朝时候的。那我们要晓得他是个屠户杀牛为生的，临命终时见到很多牛头人来问他逃命，这个时候幸亏也他神志清楚，他不迷惑，他就叫着救命啊，言语的好啊，刚好在喊救命的时候，就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了，听到里面喊救命，这出家人到里面看看怎么回事情，张善豪告诉他，好多牛头人问他逃命。这个出家人点了一把香递给他，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就照念，念了几声，但是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就完成了。这个人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缘，这一刹那当中成熟啊，这才有可能啊。那你想一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遇到这个机会？如果遇不到，那你还是多三途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本愿念佛这个理论呢，可以讲得通，事实上太困难了，那是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用地不真，国招于世啊。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修学方法，佛法传到中国2000年，历代祖师大德早就会教给我们了。怎么可能等到佛法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的发现再传过来？哪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们要清楚，一定要老实念佛，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苦难太多，是一个异常的时代，也就是很不正常的时代啊，一切众生心理不正常，生活不正常，行为不正常，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法门才能得度？夏莲居老居士视线在人间，就是为这一桩事情而来的，给我们汇集了无量寿经的善本呐，必须依照这本经书要深洁意识，要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这个比本愿念佛稳当得多，可靠得多啊！同学们必须要记住啊，千万不能呢贪图便利，没有比这个更便利的了。如果一种侥幸投机取巧的心理，这种心就是妄心呐，怎么能够得生净土啊？你再想一想，往生经里面佛告诉我们，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一不是诸上善人呐。我们不肯修善还要造恶，临命终时挂住这一句佛号还能往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经中虽然讲待业往生的，祖师大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只待旧业不待新业。什么是旧业呢？没有闻佛法之前造的业，或者对佛法没有真正认识之前造的业，这个也可以带。不是说你现在一面学佛是一面念佛一面造业都可以带得去啊，你查遍经论，佛没这个说法，祖师大德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个误会啊，真的是不得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遇到，由于这个误会，把这个机会错过，你说多可惜！我今天早晨劝勉同学们，一定要真正发心依教奉行啊！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持戒念佛，往生才有把握啊！佛在这个经里面对于持戒念佛就非常重视啊！你看本经 32品到37品，这么长的文字来教我们持戒念佛。32到37品内容就是讲的五戒十善，你看看佛确实慈悲，把我们这个修学的标准呢降到最低的水平呢，五戒十善呐，五戒十善都不能受持，诸位要知道，六道里面来一生人道的这个身份都得不到，你怎么可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呢？哪有这个道理？五戒十善呢？为什么做不到？第一个是自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太重啊，你要觉悟啊，要把这些烦恼习气抹掉啊。念佛堂念佛，念念要把自信唤醒啊，念念要求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加持，帮助我们从习气烦恼里面醒悟过来，下了个决心，立大志，从今而后永离烦恼。你要真干啊，顺境里面不起贪心，逆境里面不起嗔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个境界是什么回事？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幕后一首偈，我们修净土的人也不能够舍掉。要常常记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才能降伏烦恼啊。如果随顺烦恼，就是随顺三恶道，就是随顺轮回，这还得了吗？随顺佛的教诲，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彭济谦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我们很幸运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遇到要不能掌握，岂不是空过？空过之后下一次再遇到，那又是无量劫之后啊。这说明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遇到这个机缘，就是遇到永脱轮回，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菩提的机会， 你说这个机会到哪里去找？啊，多么稀有，多么难得！你为什么会退心？你为什么会堕落？你对这个机缘认识不清呢？以为这种机缘是很平常的，啊，不稀奇的。你不知道珍惜，故在此地。啊，第二个因素，外面境界的诱惑，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比古时候增长千百倍都不止啊！我们有什么力量？来抗御这些诱惑呢？古无大德在过去那种淳朴的社会，甚至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佛在经教上教导修行人呢，要选择一个清净的环境，远离困闹啊！啊，这个热闹的场所，离开远远的。所以佛家讲啊，住阿难若。啊，阿难若是什么意思？没有喧扰吵杂的处所，叫阿难若。古时候农村里面耕田都要靠牛啊来帮忙啊，牛叫的声音呢很大，修行人居住的地方农村里面牛叫的声音听不到，以这个做标准呢、啊，所以你看看佛教传到中国这已经是佛灭度一千年之后的事情，身教才传到中国，中国古代的这些善知识祖师大德们他们所建立的道场寺庙庵堂啊，都在山林之中，居离最近的农村至少也有三里路啊，大道场都是建立在深山里面，什么道理？尽可能避免社会的种种诱惑，让我们凡夫能够长时间保持清净心，道理在此地。现在难了，资讯发达了，交通便捷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诱惑的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办？怎样能够保持自己？我们自己这一生能不能成就，这是关键的所在。尤其是现在，电脑很发达，在家同修 许多家庭现在都有电脑，未来一个世纪，电脑是每一个人生活必需品呐、啊，你会随身带着，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它。它能够给你显现整个世界种种的资讯，都在里面。这些资讯的内容诱惑你的大概占99.9%啊，让你看到啊生贪嗔痴慢了，那电脑是不是好东西？我看不是好东西，我看那个电脑就是妖魔鬼怪了。哎，你必须要跟他交朋友，你一时一刻不离开他。啊，无论到哪个地方，你只一打开，就诱惑你。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讲经，啊，这一点资讯也放在电脑上。那是0.1%，0.0001，太少太少了。可是也许有些有善根的人偶然呢发现了，遇到了，他要有善根，这一点东西也能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回头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今天世间有大灾难了。你要问，灾难从哪来的？当然，灾难是一切众生无量劫来所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要累积的是因，因要不遇到缘，不会现这个果报吧。那我们要问，语言是什么呢？语言就是电视、电脑，过远呐、刚才有个居士抱了一个小孩来看我，小孩还很小，他问我。怎么样能够叫小孩明心见性？那太难了。你要知道现在的小孩啊，他只要会开电视，他自己会开呀、天天看电视节目啊，两三岁就被电视里面那些节目污染了，他还能开得了悟？现在许许多多家庭里面做父母的啊，我常常遇到，非常感叹，儿女不听父母话，学生不听老师话。为什么从前儿女听父母的，学生听老师的，现在为什么不听了？都被电视教坏了，他接受电视那个教育的机会也超过父母的教育，超过老师的教育啊！电视里的演的是什么节目啊？妖魔鬼怪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因素找出来。那么您在现在的家庭，你家庭里有没有电视行吗？你没有电视，你的小孩也跑到邻居去，跑到别人家里看去，就出走了，不在家了。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 有几个真正觉悟的人，真正回头的人，真正能够控制自己烦恼习气的人，这种人难得。这种人在今天来讲啊，那就是再来人啊，不是凡人啊，他真正是来救度世间劫难的啊。他自己必定呢依照佛法求学，一定依照无量寿经呢，这不是我们偏赞无量寿经，其他经论里面理论境界都太高了啊，要求的水平太高了，